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政府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精锐部队将领被击毙，俄尔塞15位高级指挥官；澳洲宣布注资近9亿升级国防军基地设施；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过世，享年84岁；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千人计划骨干欺骗美国签证罪名成立；油价上升，供应紧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三，美国国务院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宣布，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这个正式声明是基于对公共和情报来源现有信息的仔细审查而做出的。不过布林肯没有为这个讲法提供具体证据。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公开说，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而礼拜三的国务院声明针对的是俄罗斯军队，没有针对普京本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发表公开回应。但是在之前，莫斯科已经否认了关于俄军犯下战争罪的讲法。布林肯强调，与任何被指控的罪行一样，将由对此罪行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具体案件的刑事罪责。美国政府亦将继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的报告，并将酌情与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所收集到的信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遇乌克兰军队顽强的反抗，并不断传出俄军高级指挥官阵亡的消息。最新的消息说，俄罗斯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亦是俄军入侵以来阵亡的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据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军队正遭受住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损失。第15名俄罗斯指挥官在战斗中丧生。报道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乌克兰东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俄军第810近卫队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精锐部队。较早之前，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发言人布拉丘克在 Telegram 频道亦都宣布，乌军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之间的地带歼灭了准备进行登陆袭击敖德萨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他的领军旅长指挥官亦一并阵亡。作为加强国家主权及防御能力的一部分，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星期四宣布注资8亿7500万澳元，以升级全澳各地国防军基地的设施。星期四，达顿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表示，这笔资金将在2022年至2023年推出，用于234个国防项目。新投资将涉及主要国防场所的升级和维护工程，包括港口、军营、机场、工作场所、训练区和通讯站。此举预计将在澳洲创造1600多个工作职位。达顿表示，这项投资将帮助一些基地周围的偏远地区。而 而军用土地房产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产，是令到国防满足它的部队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几个礼拜之前，澳洲已经宣布了扩大澳洲国防军所有陆军、皇家海军和空军规模的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员，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设施安全并且适用。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奥布赖特在3月23号过世，终年85岁。根据奥布赖特家人当日在社交专页上发表声明，他是因为癌症过世。奥布赖特是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的国务卿，她在1993年至1997年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亦是美国史上首位出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她在国务卿期间推动北约东扩，并协助领导1999年北约轰炸行动，阻止科索沃种族清洗。去年10月，另一名美国前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因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出现并发症不治，终年84岁。司法部礼拜三宣布，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共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另一名新泽西州里堡镇的居民，现年59岁的柳宗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手段为中共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签证。他在获得签证之后，并不是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共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共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宗三帮助这些中共政府雇员造假，以便能够继续留在美国。据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于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的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赴华工作，选派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实习培训，协助中外组织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关系。而这个协会据信亦是实施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主要机构。截至美东时间3月23号星期三上午11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6.35元，升幅达到 5.5%， 每桶去到$121.8。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则上升了$5.72，升幅是 5.2%， 至每桶$115。受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管道联盟 CPC 管道出口原油中断的影响，俄罗斯礼拜二警告说，由于风暴损坏了泊位，通过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口将下降到每日100万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一名港口船舶代理商说， CPC 出口将在礼拜三全面停止进行维修，时间至少需要1.5个月。石油市场分析供应商 Vendor Insights 的创始人哈瑞说，我们预计在今个礼拜内，特别是在礼拜四的北约峰会前后，油价将继续保持震荡。他表示，如果欧盟放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想法，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只要俄乌谈判处于僵局，市场的供应忧虑就会持续升温。战役届满一个月前夕，泽连斯基向全球公民喊话，美俄最高指挥官过去一个月未通话，拜登抵欧洲参加系列峰会，北约加强东翼军力，乌克兰战争的恶果正在伤害全球的贫困人口，连续两周新冠确诊增加，世卫警告疫情仲未结束，北韩再度试射飞弹，南韩话疑似长程弹道飞弹。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事届满一个月的前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激昂的演讲当中呼吁全球民众从3月24号起挺身反对战争。另外，联合国大会预定24号针对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新决议文进行表决。如果多数成员国通过，将要求俄罗斯即刻停止乌克兰战争。141个国家已经在3月2号通过一项类似决议，要求俄国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动武。乌克兰23号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提出新的决议文，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敌对行为，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任何攻击。但是这项决议亦都不具有约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视频演讲，内容涵盖核武危害、核灾、沙林毒气、恐攻等。他批评国际机构及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不到功能，认为防止侵略需要有新的手段，联合国应该改革，同时希望日本能够发挥国际的领导力。据《华盛顿邮报》礼拜三报道说，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过去一个月来都没有通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交谈，但都被莫斯科拒绝了。此举亦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战场事故的担心。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礼拜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都试图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瓦莱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是俄方到目前都拒绝参加。五个大楼礼拜三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多名官员都表示，现在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或者是混乱。礼拜三，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区域。拜登总统就抵达布鲁塞尔参加跟着下来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将在礼拜四讨论这一场冲突。俄乌战争已经导致超过360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同时亦令到俄罗斯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针对已经冻结俄罗斯资产并打击个人和公司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莫斯科将列出不友好的国家名单，并计划令这些国家在购买天然气的时候支付卢布，这个引起国际市场的警惕。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令到在是否应该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能源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盟友产生了争议。预计拜登今次访问也都将针对能源制裁问题进行激烈交锋。全球各地的开发组织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将极大伤害全球经济，令到世界最贫困的民众遭受伤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包括小麦、谷物、化肥和能源。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以及俄罗斯遭到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上个礼拜发布警告说，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伤害。全球发展中心的分析预计，乌克兰危机会令到世界各地再有4000万人陷入贫困。另外，俄乌战争严重冲击德国经济，并加剧原来的通膨压力。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将今年德国成长的预测从 4% 下调为 2.1%， 通货膨胀 5.8% 将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欧元区方面，预计通膨会在 5.2%， 亦将是欧元区诞生以来的新高。虽然2023年有望降至 2.8%， 但仍然会超出欧洲央行原本的设定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疫情报告，发现全球的新冠肺炎新增个案连续两个礼拜都上升。过去一个星期新增超过1200万宗感染个案，比一个礼拜之前增加 7%， 但是死亡的个案就下降 23%。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再次警告，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开始以来最高的死亡率，所以疫情仲未结束。但是由于疫情逐渐缓和，菲律宾宣布从4月开始放宽入境规定，西班牙则是更进一步解禁，下个礼拜一开始接触者不强制执行检测和追踪。新加坡今日宣布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另一方面，虽然大陆各省份23号本土确诊个案基本较前一日减少，不过目前吉林的疫情依然严峻。上海疫情失控的状态冲击生鲜电商平台营运，民众组团自救采购物资。深圳市多个小区被封控近一个月，至今仲未解封，包括南山区、宝安区等多个小区连日传出抗议声。香港24号则新增13074宗 COVID-19 的确诊个案，另有201名确诊者死亡。南韩和日本军方表示，北韩今日向东部海域疑似发射一枚长程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表示，北韩在24号下午发射一枚疑为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3:44左右推断跌落在北海道道岛半岛西侧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这枚飞弹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飞行时间大约71分钟，距离是1100公里，以高角度的轨道发射，最高高度超过6000公里。韩国军方表示，北韩3月16号疑似试射一枚飞弹，一枚飞弹发射之后冇几耐在空中爆炸。媒体报道，拥核自重的北韩试图试射这个国家最大的飞弹。美国和南韩双双警告，北韩可能准备从2017年以来首次以全程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北韩今日的试射行动是今年以来至少第13次弹道飞弹测试，测试的频率前所未见，已经引来美、日、韩等国的严厉谴责。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大型登陆舰被摧毁，美国认定俄罗斯犯了战争罪。东航飞机疑窦未解，军方出动不寻常。俄罗斯央行总裁请辞被拒，金融系统被中共大量蚕食。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美俄军事首脑一个月未通话。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出院返乡，愿继续为国尽绵薄之力。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前未出现新的战况，但在乌克兰南部被俄军占领的在亚速海畔的别尔江斯克港里面就另呈一番景象。乌克兰海军24号稍早表示，别尔江斯克港内一艘俄军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奥伊斯克号 OSK 已被摧毁，别尔江斯克港内爆炸的火光黑烟的影片亦都在网络上疯传。乌克兰海军就在官方脸书贴出照片和影片。综合外媒报道，奥伊斯克号发生二次爆炸后沉没，另外有两艘冒出浓烟的船舰逃离。一间存放弹药和燃料的仓库亦都被毁坏。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尔亚尔 Anna Malia 说，被摧毁的奥伊斯克号可以运载20辆战车、45辆装甲运兵车和400名散兵。别尔江斯克港位于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以西约70多公里。 俄军在2月底占领了之后，用来供应这个地方的部队的补给。俄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以来，至少有7名高级将领阵亡。美媒披露，乌克兰一只军事情报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定位、斩首俄军高级将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核心圈内的一名人士说，这支部队专门负责寻找高调的将军、飞行员、炮兵指挥官。他们发现俄军经常使用未加密的无线电设备，所以容易获得精准定位。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信息，俄罗斯至少有1名中将、4名少将被击毙，包括中将 Andrei Mordichev、少将 Vitali Gerasimov、Andrei Kolesnikov、Olev Matyev 和 Andrei Suhovetsky。目前俄国军方只是承认了 Andrei Suhovetsky 少将阵亡的消息。除了俄罗斯陆军指挥官，俄罗斯黑海舰队亦都有2名指挥官阵亡。俄军指挥官频繁被击毙，亦都导致俄军士气低落，部队停滞不前。美国23号发布声明，在审慎检视了所有的资讯和情报之后，美方正式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自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根据多则可靠的报道，俄军在乌克兰发动无差别攻击，摧毁住宅大楼、校园、医院、关键基础设施、民用车辆、购物中心和救护车，造成数千名无辜百姓的伤亡。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OHCHR 的统计，截至3月22号，俄军袭击造成乌克兰1594名平民受伤，977人死亡，其中有81名幼童丧生。布林肯在声明中说，美国会持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行的相关报道，同时会动用所有工具追责，包括刑事诉讼。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坠毁之后，从来未在灾难事故现场出现过的中共副总理刘鹤漏夜去到现场。中共军方亦都动用了南部战区军队和武警前往现场。分析人士认为，民航飞机失事，当局各派势力和军方迅速介入，有点奇怪。这架东航飞机3月21号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乘客123人和机组人员9人恐怕无人生还。23号飞机上的2部黑甲子，其中一部已经被找到。官方说因为破损严重，初步判断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已经漏夜发往北京。当日晚间，官方证实一些细小的人体组织，亦就是遇难者的部分遗体，亦都被找到，连同部分飞机残骸已经移交调查工作组。今次坠机众多疑点尚未解开，例如失事飞机短时间从高空骤降8000多米，飞行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失事时间位置点判断是刚刚解除自动驾驶的时候，飞机的机龄是6.8年，很难说是机器故障等等。最出奇的是，这架飞机以垂直角度俯冲高速撞上地面，这种死亡俯冲一般只发生在战斗机进行空中搏斗或者规避导弹的时候，是一种危险系数极高的操作。而再有上百名乘客的客机以这样的姿势坠落，太过诡异。专家对飞行速度计算过之后说，这架客机撞地面之前的速度已经逼近音速。根据几点重要的信息，专业人士的分析逐渐趋往一致，一是就是飞行员自杀，一是就是飞机解体，一是就是飞机被劫持。美国航空安全顾问前737飞行员 John Cox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事故调查负责人古泽特 Jeff Gazzetti 都表示，失事飞机很奇怪，而且飞机下坠的路径比较直，应答机仍然在发出信号，这些都表明它没有在飞行中解体，不是好像在一些恐怖爆炸袭击中所看到的那样。那就剩下两个最大的可能，一个是飞行员自杀，另一个是有人劫机。坠机惨案发生之后，新浪微博开始禁止搜杀机长杨洪达的信息，副机长张正平亦都只有几条官方新闻，未见普通网民评论，推测有人控制关键词。自媒体人士李牧阳提出，根据认识这个机组人员的业内人士林平透露，机长杨洪达是飞行二代，比较年轻，而副机长亦就是副驾驶张正平，经验更加丰富，而且还是杨洪达的师傅，但就不是机长，副驾驶在航机内拥有第二指挥权，权力仅次于机长。经验丰富的副机长要听从年轻的机长，自己的徒弟杨洪达的指令，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李牧阳希望这种分析是无谓的推理，但在人人看重金钱地位的中共社会，这种情况并不是无可能，外界都希望尽早得到真相。曾经任央视记者、新京报首席调查记者的王志安说，中共的空难调查太不透明，大量人为造成的灾难都被所谓的行业信息管制掩盖了，比如十年前的宜春空难，还有包头东航空难、大连五七空难，都是人为灾难，但是公众大多数都不知情。空难发生之后，中共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在21号当晚就去到事故现场。从两个人的职务上来看，王勇除了有国务委员的头衔之外，还担任中共国家灭灾委主任、中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刘鹤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之前他从来未在这一类的灾难场合出现过。在中国承担国家应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的，通常是中共的应急管理部。中共国务院派出由应急管理部和民用航空局组成的调查组，在21号晚漏夜赶赴梧州，但应急管理部部长王明的名字就未出现在中共官媒今次对空难事故的报道入边。同时，中共军方南方战区亦都启动了，赴现场的包括梧州军分区、武警梧州支队，另外陆军某陆航旅、某合成旅、某空中突击旅、空军某运守旅，武警驻事发地周边人员亦都准备支援。空难之后，负责国务院调查组的李克强和掌握军队和武警的习近平分别做出不同的指示。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刘鹤是习近平的代表，他虽然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的衔头，但被用于空难现场太过牵强。而王勇是李克强的亲信，派他去习近平显然不放心，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派自己的人去现场监控了解情况。他认为南部战区出动更不寻常，四个旅处于戒备状态，这个并不是一场战争。他说这里扑朔迷离，凸显中南海高层相互防范戒备。俄罗斯经济受到国际制裁的围剿，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备受普京信任的俄国中央银行总裁纳比乌林娜 Elvira Nabiolina 曾经请求辞职，但被普京要求留低。58岁的纳比乌林娜和普京密切合作近20年，上个礼拜才获得提名续任央行总裁5年。普京信任纳比乌林娜，听从他的意见，并在政府官员面前替他的紧缩政策辩护。纳比乌林娜上任9年来， 俄国央行累积了世界上最大外汇和黄金储备量之一，打击管理不善或者资本不足的泰方，并令到通货膨胀率降到后苏联历史上的最低点。俄罗斯最大民营商业银行阿尔法银行 Alpha Bank 经济学家欧罗娃 Natalie Orlova 表示，纳比乌林娜上任的时候，没人会想过他会有办法稳定通胀，他令到俄国央行提升到绝对的国际标准。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令到俄国经济受到国际制裁围剿，令到他大部分的成就很快就化为乌有，还要为战争收拾烂摊子。国会山庄报 The Hill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他现在走人，就会被普京视为背叛。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纳比乌林娜被欧洲货币杂志 Euromoney 银行家 The Banker 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之一，但他现在正面临被国际制裁孤立的战时经济，在外企纷纷撤离的情况下极需投资，并将关键利率提高一倍以上，还实施资本管制，阻止现金外流。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到目前为止，俄国只有一名高官因为俄乌战争辞职，他就是长期主管财政经济改革的丘贝斯 Anatoly Chubais。 他在这个礼拜辞去了普京气候特使的职务，并离开了俄国。另外有消息指，受俄罗斯人欢迎的 Visa 和万事达卡退出俄罗斯市场之后，中共的银联支付系统得以乘虚而入。俄罗斯境内有 85% 的 ATM 开始接受中国的银联支付。中共的介入加速摧毁了 Visa 和万事达卡用了几十年在俄国建立的所有国际业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罗斯23号表示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来报复华盛顿早前驱赶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召见了美国外交使节团领袖，并向他提交了一份召会，上面有被列入不受欢迎人物的美国外交官名单。声明说，已经明确告知美方，美国任何针对俄罗斯的敌意行为都将面临坚决而且相称的回应。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做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华盛顿驱逐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已经收到莫斯科列出的不受欢迎人物的名单。三月初，在美俄紧张关系因为乌克兰局势升级的时候，美国驱逐了12名外交使节团人员，理由是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表示，俄罗斯的行为无益于双方关系，呼吁俄罗斯政府停止驱逐美国外交官员和职员的行为，又说现在比以前更重要，有必要的外交人员以利于政府之间的沟通。另外有消息指出，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过去一个月都没有通过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和俄罗斯同行交谈，都被莫斯科拒绝了，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者战场事故的担忧。五角大楼发言人 John Kirby 在2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试图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Sergei Shoigu 同埋总参谋长亚莱里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俄方一直拒绝参与。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着一个消除冲突的渠道。另外，双方还可以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国防参赞或者向国防部转达信息进行接触。但是现任和前任美方官员都表示，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和混乱。南韩前总统朴槿惠获得韩国政府特赦之后，24号从三星首尔医院出院。他执政时期的多名手下去到医院企成一排迎接他。综合媒体报道，71岁的朴槿惠出院的时候气色好好，他戴着口罩，穿着蓝黑色的大褛和高踭鞋，不洗人服。他微笑地向民众致意，这个是经过4年多的监狱生活，4个多月的医院治疗之后，事隔5年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当日一早，他执政时期的多名手下，包括前总理王教安、前经济副总理崔炯焕、前文体部长官赵允铨等，来到医院外面企成一排迎接他。朴槿惠表示，多得各界关心，自己的健康才得以恢复这么多。他还感谢三星首尔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跟着他就搭车离开了。朴槿惠在2017年3月因为亲信干政案被拘捕，他入狱4年9个月，成为韩国坐监最长的前总统。2021年12月31号他获得前总统文在寅的特赦。不过出狱之前，朴槿惠健康恶化，还曾经在精神健康医学科接受治疗。现在经过4个月的治疗，他康复情况良好，院方建议他出院。他表示，虽然他有很多不足令到各位失望，但很感谢还是有很多人来迎接他。过去他没能够实现的，现在有他人来延续，并且说愿意为故乡和韩国尽绵薄之力。代表保守派在野党国民力量当选下届总统的尹石月在24号表示，下个礼拜他开始走访地方的时候，将会顺道拜会朴槿惠。媒体问到他会不会邀请朴槿惠出席就职典礼，尹石月就很开心地表示，当然会邀请前总统出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会利用访欧期间，不但宣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制裁行动，还将会在对中国问题上和欧盟采取一致的步调。当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在度散播弥天大谎，而欧洲气象机构宣布停止和俄罗斯合作，防止俄国将数据用于生化武器攻击。23号，拜登已经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将会出席24号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盟理事会等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在支援乌克兰抗俄的作为。沙利文说，拜登在布鲁塞尔的时候肯定会就中国可能参与乌克兰冲突的问题进行磋商。欧洲理事会此前已经安排在4月1号与中国举行峰会。时评日南瑞认为，这样说明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共是俄罗斯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中共从来都是玩两面三刀的游戏，嘴巴上讲一套，实际上做一套。当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在伊朗的核问题上，中共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在台面上表示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但同时在台面下又和伊朗和北韩的金家王朝暗中做交易，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敢严密地将这些事情做到位。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拜登此行不仅要联手欧盟一起猎杀俄罗斯，还要将他和习近平的通话都告诉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这样下一步欧盟很可能会和美国一起采取对抗中共的立场，可能要将俄罗斯和中共一网打尽。当日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给予俄罗斯政治支持，包括借由散播假消息，中共可能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物资支持。我预计北约领袖将会呼吁中国应该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该履行身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避免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美国之音刊文话，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此前抢先披露中共可能对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0号在美国受访时表示，中国只是发送食品、药物等人道物资，而非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和弹药。对此，美国大学中国太空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表示，秦刚的讲法很巧妙，提供武器弹药，但军事援助可以是其他形式的。他认为中共很可能会以后勤补给的形式援助俄军，而且北京目前很可能已经准备这样做。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维什尼克表示，中国更有可能在通讯技术方面援助俄罗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后勤和通讯，甚至因此导致多名将级指挥官阵亡。同日，欧洲气象人造卫星组织决定停止将欧洲联盟卫星数据传输给俄罗斯和白罗斯，成为最新一个限制资讯分享的气候机构，包括气象、卫星、望远镜都终止和俄罗斯合作。专家说，风速、风向、阳光、降水等接近即时的数据可以是准备对乌克兰发动生化武器攻击的关键。黄世聪认为，美国和北约的卫星帮助乌克兰获得各种精准资讯，反过来干扰俄军使用的作战系统，致使俄军作战处于困境。而俄罗斯的联盟号火箭原本帮助很多国家发射火箭卫星，当俄国太空计划被踢出来之后，只有两间公司可以提供发射火箭，一个是英国的 OneWeb 和 SpaceX， 而 SpaceX 可能是最大赢家。多间传媒披露，23号俄罗斯已经截选入侵乌克兰以来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目前俄国正出现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高级指挥官阵亡纪录。美国及北约官员指出，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准备支援普京，而英军已经训练乌克兰使用星光飞弹打击俄军战机，美国就秘密移交前苏联防空系统给乌克兰。英国太阳报披露，俄罗斯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马里乌波尔遭到乌军击毙，俄军围攻部队正试图将马里乌波尔夷为平地，不过当地乌军抵抗十分顽强。俄罗斯坦承在这一场侵乌战争当中已经有近万名官兵阵亡。据 CNN 报道，22号有北约军事官员透露，北约和美国都认为白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加入俄罗斯的入侵队伍，但根据现有情报显示，白罗斯有大量官兵和一些指挥官拒绝侵略乌克兰，而美国和北约盟国持续输送防卫性武器给乌克兰。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空防上校指挥官泰勒透露，英军已经在东欧一处秘密地点训练乌军操作星光飞弹，对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斗机或者直升机能够造成毁灭性打击。星光飞弹是当前情势最好的短程防空飞弹，任何飞行速度在 2.5 马赫的目标都会受到强烈冲击，亦都会让俄军在飞行之前思考再三。华尔街日报披露， 美国正将数十年前秘密取得的苏联制防空系统送交乌克兰，包括 SA-8 防空飞弹，以支持乌军抵御俄国空中和飞弹攻击。 SA-8 是机动性高而于藏匿的短程防空系统，旨在配合地面部队行动，并掩护战机和直升机，乌军熟悉相关武器操作。23号，俄罗斯外长承认西方制裁的规模出乎意外，评论认为制裁已经导致俄罗斯人才大量流失，而乌克兰推出的利诱策略如今开始发挥效果。近日有俄国士兵交出坦克向乌军投降，事后将会获得$10,000的奖励和乌克兰身份。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当日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参加研讨会时，就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制裁表示，没人预料到西方会扣押俄罗斯中央银行储存在海外的外汇储备。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委员会、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领导人2月26号晚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并将一些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当中移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日表示，我们将会使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瘫痪，这样将会冻结其交易，而且它将会使中央银行无法清算其资产，他们将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侵蚀性影响。普京走上了一条志在摧毁乌克兰的道路，但他亦都在度摧毁他自己国家的未来。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其实普京现在这种倒行逆施，让整个俄罗斯的老百姓心中很多的对经济美好未来的憧憬都破灭了，影响现在大量的西方公司离开了俄罗斯，造成大量人的失业，年轻人的就业前景非常暗淡。那如果在这个地方留不到下去怎么办呢？就是年轻人出走，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的出走，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国家没希望了，他们出走了，最有能力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出走，那这个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另外22号，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安德鲁西夫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最近几周之内，乌克兰就利用识别出来的俄罗斯人手机定期发送如何投降和交出战备的简讯。近日收到了一通自称米莎的电话，在确认过资讯并透过无人机保障不是俄军的埋伏阴谋之后，接收了他的投降和交出的坦克。安德鲁西夫指出，今次投降的俄国士兵只有米莎一人，俄军粮食不足，部队管理混乱，其他队友已经逃跑，他完全不晓得为什么要打这一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前，米莎将会被安排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会提供电视、电话、厨房、淋浴等生活设施，让他过得非常舒适。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将会奖励米莎$10,000，并让他可以申请成为乌克兰公民。近日知名联署网站 change.org 出现一则联署，呼吁瑞士驱逐普京的情妇，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0人联署支持。而卡巴耶娃的友人请求他说服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认为普京可能会听他的说话。近日有一群自称是俄罗斯、白罗斯和乌克兰公民在 change.org 发起联署，要求瑞士政府立即将卡巴耶娃和他的4名子女驱逐出境。该联署以德、法、英文3种语言写成，指出卡巴耶娃为了逃避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藏身在瑞士。声明当中还将卡巴耶娃比喻为希特拉的伴侣布朗，呼吁瑞士政府早日让他回家和普京团聚，并指控现任俄国下议院议员的卡巴耶娃除了无条件支持普京违宪的倡议之外， 任内亦都曾经颁布禁止俄罗斯孤儿被外国人士领养的恶法，呼吁瑞士政府彻查卡巴耶娃在瑞士资产的金钱来源干净与否。此外，纽约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卡巴耶娃的女性友人请求她说服普京对乌克兰停战，但卡巴耶娃说普京身旁有一圈又一圈的维安人员，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够靠近普京，甚至假设她成功了，亦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次带着孩子离开。美国传媒曾经披露，普京将卡巴耶娃及两人的孩子藏在瑞士，据悉孩子都是在瑞士出生，拥有瑞士护照，卡巴耶娃持有不同名字和国籍的护照，一家人住在瑞士和法国边界一间普京亲信持有的奢华小木屋。38岁的卡巴耶娃是俄罗斯前奥运金牌体操选手，是韵律体操史上摘下最多奖牌的选手之一。他退役之后担任国会议员八年，亦都是俄罗斯国家传媒集团的董事，年薪高达$1,050,000。报道指出，不同于其他普京的亲近人士，卡巴耶娃至今尚未受到西方制裁。23号，波兰国安部列出45名涉及间谍嫌疑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名单，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据卫报报道，当日波兰内部安全局 ABW 发言人表示，该机关已经列出45名涉嫌以外交为伪装，实质锁定波兰进行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员名单，并已经转交给波兰外交部，呼吁相关单位立即将这些人驱逐出波兰领土。另外 ,ABW 亦都拘捕了一名疑似为俄罗斯情报机关工作的波兰籍人士。此前已经传出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被召至波兰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官媒就报道指出，一旦外交人员遭到驱逐，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做好还击准备。对此，当日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就宣布已经将45名冒充外交人员的俄罗斯间谍驱逐出境。而在2月28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曾经声明表示，美国已经要求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离开美国，因为这12名俄罗斯外交官滥用在美国的居留权从事间谍活动，并限期俄国外交官在7号之前离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我要求以卢布购天然气，行业呼吁重建马歇尔计划，因制裁无法偿债，俄寡头旗下公司面临违约，特斯拉欧洲工厂交付首批车辆，外资集中离场，俄罗斯导致北京受损，全北京授权中概股配合审计，分析指难度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当局表示，将要求被定义为敌对国家的政府以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等燃料的费用，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试图提振俄罗斯货币汇率的措施。据俄罗斯非官方通讯社国际民权电讯社的报道，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全国的讲话中，要求包括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等被标记为不友好国家的政府必须使用卢布购买天然气，并下令央行和政府将在一个礼拜内确定俄罗斯天然气的卢布支付方案，同时要求天然气股份公司对合同进行相应的修改。普京说，对于现有的天然气订单，俄罗斯将继续提供合同量，但是只会改变货币的支付方式。在这次讲话之后发布，彭博终端上统计的卢布汇率上升了 4.9%， 这一价格被认为是指示性的， 处于不可交易状态。俄国媒体报道说，目前莫斯科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他们不再需要美元或欧元的外汇，而是转向支持卢布的贸易。相关做法被认为是一种折中的举措。在一个礼拜前，莫斯科曾经声明说，政府部门准备用卢布支付海外债券，但是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指出，这个做法不会被接受的，并且会导致俄方政府的主权债务直接违约。在这个礼拜，美国政府将与欧洲盟友将在布鲁塞尔举行高层会议，讨论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相关制裁可能将涉及能源领域的条款。有行业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制定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大力提高国内能源生产，尤其是天然气的生产，以帮助美国和欧洲获得增加供应量。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这个礼拜的白宫商业圆桌会议上指出，美国和欧洲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能源独立，尤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欧美两国将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呼吁在欧洲建设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并增加对氢能等技术的投资。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之后美国对战争破坏后进行的欧洲重建计划，对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行业指出，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冲击，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改变，包括交通、日用品、网上购物、取暖、供应链等多个社会环节的正常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仍然希望增加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力度，这个意味着市场的动荡将会增加，美欧加强能源合作已经迫在眉睫。受到西方的制裁影响，俄罗斯寡头拥有的公司表示，他们无法对外国的债权人支付债务，这个会导致公司走向违约。这个礼拜，俄罗斯钢铁制造商谢维尔公司声明，由于缺乏美国财政部的许可证，该公司在16号对花旗银行发出的一批债券利息付款面临搁置的局面。这一批付款价值$1,260万，在23号债务的五个交易日宽限日期已经结束，受该问题的影响，谢维尔可能会成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家债务违约公司。谢维尔公司此前声明说，企业获得了莫斯科的许可，将使用美元支付海外债务利息，但这笔钱可能正在受到银行制裁的影响，无法送到债务持有者的手中。虽然公司本身没有被列入制裁清单，但是谢维尔公司的控股股东莫尔达绍夫在欧盟和英国的制裁名单上拥有大约$290亿价值的财富。近期莫尔达绍夫在海外受到多重限制，上个礼拜意大利警方查封了他在萨丁岛的一处住宅。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莫尔达绍夫名列欧盟的制裁清单，但是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中，因此谢维尔公司没有提前为美国的银行机构付款申请财政部的许可证，不过这一批交易仍然受阻。对这个消息，美国财政部的发言人拒绝评论。特斯拉的首座欧洲工厂这个礼拜向客户交付了第一批电动车产品，业界认为这个对马斯克旗下的公司来讲是一个重大突破。在德国工厂投产前，特斯拉主要依赖加州和上海工厂生产产品，去年上海工厂生产了47.3万辆电动车，有16万辆出口欧洲和日本，而在今年柏林郊外的工厂正式投产，这个意味着欧洲市场的消费者将获得本土生产的产品，这个将明显有助于缓解特斯拉面临的国际供应链问题。预计欧洲工厂能够实现50万辆的年产能，与上海工厂的规模相当， 目前这家工厂已经扣用了3000多名员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